读出恩典，然后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二十章的十九到二十八节，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结尾，约翰写道，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很高兴圣经写的不是我们做得好就可以得生命。我知道听到的时候大家都很乖，但是如果我一整天都跟着你挑你的毛病给你定罪，我相信你会冲我大声喊，不是因信称义的吗？约翰写的这两节经文听起来真的很像是整本书的结尾，但约翰写完这两句之后又写了整整一章的内容。约翰说，耶稣还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儿，只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就不写了。然后他马上又说，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写，耶稣的故事还没有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约翰想让你知道的，他希望你比你已经知道的更知道，他希望你比你自己觉得知道的更知道，他希望你记得比你自己的名字更清楚，他希望你记得比你的身份证号码更清楚，他希望你知道耶稣的故事还没有完。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和复活保证了我死后会去天堂，我相信即使你不喜欢我，我也会去天堂，我相信即使你不认为我信的完全正确，我还是会去天堂。所以我们最好善待彼此，因为我们很有可能会在天堂做邻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在天堂上你可能要跟很多你叫做异端的人做邻居，跟很多你不太喜欢的基督徒做邻居，之前你看不惯他们的一些行为，不认同他们的一些神学理论，但是却要在天堂上跟他们一起生活到永远。因为能够让他们上天堂的不是他们的行为有多好，也不是他们的神学理论有多准确，而是耶稣有多少恩典在他们身上。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坚定地相信耶稣的复活保证了我们可以去天国，这还是严重地低估了耶稣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有些人满足于把耶稣的复活和来生绑定在一起，但约翰并没有说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在我们死后得生命，他没有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加上这样的限制条件。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在天国弹竖琴，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在天国跳舞敬拜，但是我现在就有一些事情是需要耶稣为我做的。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需要第二十一章，因为第二十一章讲的是失望之后的生命，是关于我们的问题、恐惧和我们看到的自身的丑陋的。当我说失望的时候，我指的是你生命中那些你不愿意说的问题，和那些把你带进某个险恶的环境的经历。我们不愿意提起这些经历，就像我们不愿意多听牧师讲十字架一样，我们希望牧师能一下子讲到复活，我们庆祝复活节，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节。即使讲起了十字架，我们也很难像门徒们那样经历十字架。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是安慰，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律法的诅咒被一笔勾销了，所有让我们羞愧的事儿全部都被抹去了。所以我们会唱宝贵十字架，我们唱荣耀的十字架，说起十字架我们想到的是宽恕，是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祝福和恩典的十字架，在当时门徒们的眼里却是失望，是天都塌下来的那种沉下去的感觉。门徒们失望极了，他们曾经坐在第一排观看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瘫痪的站起来，他们经历了那么多之前他们想都想不到的神迹，他们看到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从棺材里站起来， 他们看到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他们看到房顶被掀掉，耶稣的事工太受欢迎了，如果门口外面都挤不下了，他们会用绳子从房顶上掉下来。不要跟我讲来世，我的朋友现在就有一个只有耶稣才能满足的需要。我们从房顶上掉下来，也要把朋友送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我相信，听了耶稣的道，信了他的道，我在今生也能得到丰盛的生命。那个时候，耶稣太受欢迎了。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棕榈叶铺满了道路，何塞纳的声音响彻了云霄，他们欢迎他，他们爱他，他们崇拜他，直到他让他们全都失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只是在成功之中，只是在胜利之中才能相信耶稣？彼得当时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失望的那一刻背弃了他曾经愿意舍命跟随的主。当耶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不要，你不能去。十字架打破了当时很多人的幻想。在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回到了天国。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时候，知道那看起来是最大的灾难的，其实是最大的拯救。这是我们理解的十字架。但是十字架在门徒们心中产生的是巨大的问号。我们是不是浪费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荒废掉了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妈妈的话，不去跟着这个木匠的儿子满世界跑？今天的我们体会不到他们心中的那种失望。在耶稣复活之前，他们感受到的是失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同样有过失望。你经历了十字架的低谷，但还没有看到复活的高潮。如果我回看我自己的生命，我也有一些失望的时刻，因为我发现了人会对我们做什么。我发现了不是每一件我放到神要为我成就的许愿表上的事情都会实现。我还发现，有时候一些最大的失望不是我没有得到某样东西，而是那些我想要得到，努力去得到，结果得到了又不能退掉的东西。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失望，都可以被耶稣变成盼望，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不只是在你进入天国的那个瞬间才起作用，他的复活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就在起作用，他的复活甚至在他自己还没有出生的旧约时代就已经通过动物的血在起作用。保罗说，神会让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耶稣复活的力量，这就是约翰说的，只要你信耶稣就会得到的生命。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会让你得益处。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彼得去打鱼了，门徒们都跟着他去了，他们一夜什么都没有打到。这不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彼得打鱼，这不是彼得第一次打不到鱼，这也不是第一次耶稣让彼得的网里打到多的拉都拉不起来的鱼。因为耶稣是喜欢把空的地方填满，把满的地方变空的神，他会把空的渔网填满，把满的坟墓变空。彼得去打鱼了。彼得去打鱼本身不值得我们惊讶，他又不是去走私毒品。彼得不是说，哎呀，既然神不给我想要的以色列国，我就去开个小红楼。不，打鱼本身没什么不好。让我们惊讶的是，他已经两次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了，他还去打鱼。因为他明知道耶稣的复活，他仍然生活在他自己的失望里，仍然生活在他对自己的失望里。彼得，当整个世界都在等着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能去打鱼呢？当复活的耶稣在等着你跟他一起吃早餐的时候，你怎么会想起来去打鱼呢？这已经是耶稣复活后的第二个星期，他要改变整个世界前进的轨迹，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他却好整以暇的， 给这些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背弃了他的门徒们做早餐，甚至他还把他们叫做孩子们。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爱啊！我需要这样的爱，因为我有一个生活原则，就是当有人越过了某条线之后，我就很难再接受他们了。如果有人太让我失望了，我就不再对他们有任何的预期了。我不一定会诅咒他们，但是我会绕开他们。我对生活也是一样，如果我想要一样东西太久了，我努力要得到一样东西太久了，如果我失望的时间太长了，我就不再对这样东西有任何盼望了。但是耶稣站在岸上，冲着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让他失望的门徒们喊：孩子们，你们打到鱼了吗？接着他给了他们丰盛的收获，拉都拉不起来的鱼，然后问他们要不要吃点早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约翰福音21章彻底改变你跟耶稣的关系，就像这一章彻底改变了门徒们跟复活之后的耶稣的关系一样。如果你以为耶稣只是为了那些信心强大的人复活的，如果你以为耶稣只是为了你那些信心强大的季节复活的，你就没有读懂约翰福音。约翰想要告诉我们，耶稣是你失望时候的神，是你信心的低谷的神，是你生命的低谷的神。约翰在21章告诉我们，在耶稣升天之前，在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之前，在耶稣说他在地球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之前，他必须再一次找到彼得，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是第三次。但第三次有特别的意义，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就三次找到他。耶稣在第三天复活，耶稣三次问彼得是不是爱自己。耶稣在他们渔网空空没有收获的时候出现，耶稣在海边的雾最浓海风最冷的时刻出现，耶稣会在你生命的最低点信心的最低点出现，来向你展示最伟大的爱。他选择你生命中的最低点来向你揭示神最伟大的爱。只是因为耶稣复活了，并不代表门徒们就欢欣鼓舞了。只是因为耶稣复活了，不代表门徒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只是因为耶稣复活了，不代表我们就有信心了。并不是耶稣复活了，你的生活就一切顺利了。耶稣的复活不会让你遇不到风浪。信心的目的不在于我们不经历风浪，而在于让我们可以改变风浪，好让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十字架上，他们杀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们嘲笑耶稣。在十字架那天，他们埋葬了耶稣。所以，如果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你相信了福音，就永远不会再有苦难，你可能真的会失望。因为你不能把自己对神的预期叫做信心，你不能像孔子做春秋那样，把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部分都删掉。有些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对神的失望，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神。但是对门徒们来说，他们抛弃了一切追随的人突然死了，他们以为会推翻罗马帝国的领袖突然被罗马人杀死了，他们很失望。当彼得说他要去打鱼的时候，他们跟他一起去打鱼了。当彼得跳下水游向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把船划向耶稣。他们这时候跟随彼得多过跟随耶稣，因为彼得那个最有领袖潜质的人也经历了最大的痛苦，最大的失望。这是神给我们中某些人及时的话语。有时候你的信心越是高昂，你的失望会越让你受伤。在你信心的低谷里，当仇敌在你耳边嘀咕神没有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可能越会动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低谷？谁是你低谷里面的神？你不能让仇敌的谎言成为你在低谷里的信仰。 你不能让仇敌的欺骗主导你走在低谷里的季节。耶稣不只是复活的神，他也是十字架上的神，他不只是高山上的神，他也是你失望时刻的神。高山和低谷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有低谷的地方就有高山，有高山的地方就有低谷。门徒们想的是，如果耶稣没有死就好了，但没有死就没有复活。当初马大想的是，如果耶稣没有让拉撒路死就好了。看到了吗？耶稣在自己死之前给过门徒们一些练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你的生命中也给过你一些练习。你现在可能在经历一些事情，你以为是你生命中过不去的坎儿，但是上一次你遇到的过不去的坎儿，神已经带你过去了。所以能走到这个坎儿本身就说明，是的，生活会让你失望，人会让你失望，但是只要你相信耶稣，即使是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用怕遭害。因为如果你愿意等候耶和华，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有失望。我有非常好的孩子，但是就在你觉得他非常乖，在不停地夸他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事情来让你失望。新婚的夫妇不会在结婚誓言里对对方说，我肯定会在一些地方让你失望，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在某个时刻对他的配偶失望。但是孩子让我们失望，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优秀的家长？当我们对配偶生气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优秀的丈夫？因为约翰福音21章讲的不只是彼得对耶稣的失望，更多的是彼得对自己的失望。耶稣从坟墓中站起来了，他甚至走进了紧锁的房间去告诉彼得，看，我早就对你说过。他伸出钉痕的手告诉他们，看，我为你们死过。所以这一次耶稣找到彼得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彼得对他自己的失望。在约翰福音21章里，耶稣要告诉你的是，在他第一次呼召你跟随他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你每一次的让他失望。如果耶稣在21章之前就回到了天国的宝座上，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就不可能在耶路撒冷讲道，因为彼得还生活在对自己没能为耶稣做到的事情的失望之中。我们往往会纠结于对自己的失望多于对神的失望。我们最大的挑战往往是我们要面对自己不断地让神失望。这就是彼得为什么要去打鱼，去做他觉得自己会做的，因为他不愿意再让耶稣失望。主啊，对不起，我又犯了，你之前已经帮助过我了，我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又缺乏信心了，我又开始疑惑了，我又做错了决定，走错了路，我让你失望了，我不是一个靠得住的基督徒。神说，你靠不住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靠着你而活的。耶稣不是靠着你的信心，而是靠着他自己的大能从坟墓中起来的。你所有的错误，你所有的过犯，你所有的羞愧，你所有的污点都被埋葬到他走出来的那个坟墓里了。他从坟墓里拿出来的只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让他可以告诉你，彼得，你不可能让我失望。因为让神失望需要你做一些他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神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知道了你的一切，他知道在你信心的高峰之间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被你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一切软弱。所以他来到岸边来告诉你，他让我通过这篇讲道来告诉你，他不只是自己从坟墓中站起来了，他也让你能够从你的坟墓里站起来，不只是从你死后的那个坟墓里站起来，而是从你今生所有的环境中站起来。你一定会站起来，神的旨意命定了你会站起来，你对耶稣的信决定了你会站起来，你一定会站起来。 这不是耶稣给你的建议，这是一个命令，世界都要听命于他，你的敌人都要听命于他，只要湖面上还有一滴水都要拖住你，你一定会站起来，因为是你的信让你得生命。在失望之后仍然会兴盛，仍然会有丰盛的生命。请你跟我一起宣告，在失望之后还有丰盛的生命。我要凭信心前行，因为圣经告诉我失望之后仍然有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因为你的信你已经得着丰盛的生命。不要生活在对神的失望里，不要生活在对自己的失望里。经上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神不会让你失望，凭着信心前行，你的未来充满阳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才是你的归宿，神保证你有蒙福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